今朝早咧开始讲道嘅时候咧，我想同大家温习几个中文嘅四字词。以下咧我会提出三个嘅四字词，睇下大家记唔记得啦。第一个咧就叫做明知故犯。咩叫明知故犯呢？就系有件事你明知道佢系错嘅，你明知道系唔应该做嘅，但你就可能因为贪心啦，因为任性啦，因为你好有野心啦，因为你有啲嘅欲望啦，你就做咗啦，即系冇谂后果住，做完咗先算。哦，到被人捉到的时候，那你就是明知故犯了。因为你不可以赖话我不识，我不知道，我不醒起。因为当你做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它是错的。第二个四字词呢，就叫做屡劝不改。什么是屡劝不改呢？就是哦，你见到一个朋友，他做一个选择，他预备作出一个行动，你在旁边劝喻他，喂，不要啦，很危险的，你很蚀底的，你伤害到其他人的，被人捉到可能要坐监噶，佢一路预备，你就一路喺侧边嗰度劝咗佢啦。其实唔止你一个添，仲有好多其他佢身边嘅朋友，其实都好紧张，佢叫佢唔好咁样做啊。只不过你有你劝，佢又继续有佢嚟到进行。咁终于有一日咧，佢就真系做咗，结果就铸成咗大错。呢、这个就叫做屡劝不改。第三个四字词咧，就叫做一错再错，即系咩咧？即系话原来咧，已经不是第一次是这样的，原来已经有前科的了，而且还不止是一次，原来他不是第一次欺诈的了，他不是第一次逃税的了，他不是第一次走私，他不是第一次出去搞女人，之前每一次被人发现的时候都轻判，于是乎他以为今次都是一样，还要再玩大一点，点知道就是今次被人捉了，就没情讲了，因为他明知是不对，他都重复地要选择是这样做。为什么我今早要问你三个都其实都挺常见的词语？因为我想问你第四条问题。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是明知故犯，而且屡劝不改，并且原来他经常都犯同一个的错误，他错完又再错，你教他又不听，你闹他又不改，你不理他咩？他又会继续做下去。如果你认识到一个明知故犯、屡劝不改、一错再错的朋友，你会用什么说话来形容这个人？在广东话里面呢，就有一句挺好的，就是一个俗语，叫做烂泥都扶不上壁，就正好要来形容这一类人。他本身其实已经资质不是好了，即是不是很厉害了，再加上个人又有少少颓废，同埋很硬颈，死都不听人家讲。无论你花几多的心机在他的身上，你用几多时间去教导他，你给多机会给他提拔他都好，他都是不会珍惜，不会去感激，不会去善用，就是好像一匹烂泥一样。即是你很想扶他，你很想摆他在一个高处，但是他又湿啦，又稀啦，又冇黏性啦，总系黐唔到喺埲墙度嘅。又或者咁讲，其实佢自己都好想摊喺地下做一撇烂泥咯。弟兄姊妹，你系有冇喺你身边见过有啲咁样嘅烂泥啊？又或者调翻转头问啦，你有冇曾经俾人睇过你系一撇烂泥啊？有冇人曾经睇你系一世都冇出息咧？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其实烂泥这个都是一个挺有趣的标签来的。因为当你一旦将一个人 label 了他成为烂泥之后呢，其实你自己都会觉得舒服很多的。因为从此之后你就放低了一个担子，即是你不用再背住他，你不用再担心这个人，他衰了很正常，他是烂泥来的嘛。失败了理所当然的，失业预咗噶啦，社会唔俾机会佢，家人唔理佢，都好正常啫，烂泥嚟噶嘛。甚至乎有一日到佢跌倒啦，碰到焦头烂额啦，喂，唔关我事噶，佢烂泥嚟噶嘛。话唔定上帝就系想借呢个机会俾佢一个教训呢。当你标签咗一个人成为烂泥之后，你自己都会轻省好多噶。因为你不需要再当他是一个什么个体，你不觉得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其实他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上 普遍很多的烂泥当中的其中一撇啫，其实多他一撇不多，少他一撇也不少啊。这些这样的人其实不需要太在意他的。今朝早呢，我们就会一起打开圣经看路加福音第七章，讲到一个名副其实是烂泥的故事。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都欢迎你打开你的圣经跟我们一起看啦。个故事的 setup 是这样，第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的家里附席。那你就问了，法利赛人不是跟耶稣不啱嘅咩？做乜咁 friend 突然间请他家里吃饭？你说得没错，其实呢就是啱啱之前路加福音第6章呢就讲了，耶稣在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在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医好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于是乎法利赛人就即刻觉得很不满意了，他们觉得耶稣你很厉害，你很有本事，但你没理由要在安息日医病的，一个星期有7日，是吗？你6日都可以医病，为什么是都要选安息日，来到选今日来到医病的呢？于是乎在第6章里面，他们就说了，法利赛人大佬彼此商议怎样来对付耶稣。的确他们真的很不喜欢耶稣，在他们的眼中，耶稣就是那个破坏规矩、破坏律法、破坏宗教的传统一个知识分子来的。但无奈广大的市民又很喜欢他，那些人很喜欢听他讲道，很喜欢来到追捧他的医病、赶鬼、什么特异功能。于是乎宗教领袖就真的奈他不何。所以今次吃这餐饭呢，表面上就好像哎呀学术交流一下啦，神学有些对谈啦，拉比和拉比之间有些互相切磋啦，但是暗地里法利赛人仍然是很想找到一些破绽，找到一些把柄来到捉到耶稣的痛脚，然后就可以拉到他。不过耶稣虽然明知道是这样，但他仍然应邀去出席。咁那城里就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嚟嘅，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屋企嗰度食饭，就攞住一瓶嘅香膏站在耶稣嘅背后。在当时嘅文化里面，如果你被全城嘅人都公认你是一个罪人嘅话咧，咁多半系讲紧你是一个妓女。或者可能就是说你是一个，即是你怎么都是一个伤风败德的人，你不是什么好人来的了。为什么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会有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混进来？原来呢，当时呢这些比较富裕一点法利赛人他们的屋企宴会的时候呢是半公开的。即是说呢道门是打开的。即如果个城里面有啲咩人听到啊某某拉比请某某拉比食饭，咁其实佢可以嚟一齐系喺度旁听下呢个聚会嘅。总之你低调，你入到嚟个宴会，你唔好搞三搞四，你就弹埋一边，靠住埲墙，你坐喺侧边，静静地听咧系冇问题嘅。咁如是者，这个有罪的女人就拿着一瓶香膏站在耶稣嘅背后，挨近佢嘅脚。哭，然后眼泪滴湿了他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干，不住地吻他的脚，然后抹上香膏。这个女人是冒住了被公开羞辱的风险来到法利赛人的家，因为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个罪人来的嘛，他是一撇烂泥来的嘛，被人见到他进来的话，随时都会被个屋主或者被仆人都好，哇，可能骂他一锅，然后就赶他走。今晚黑他是有备而来的，他是带着一瓶的香膏，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想找耶稣。所以当他一走入房屋里面，一看到耶稣在哪里，他就屈尾十就走了去耶稣的身后面，跪低在那里。为什么他会认得出耶稣呢？很明显他之前见过耶稣，有可能是他已经跟耶稣有过什么接触，聊过天，也都很可能他就是在广大的听众群众当中听过耶稣公开的讲道，他深深地被耶稣的信息、被神的爱所吸引，很可能 他都听过浪子回头的故事。当耶稣讲到个浪子回家的时候，他就想起他不就是讲我咯，那个不就是我咯。所以今晚黑他很想把握这个机会，再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耶稣，再一次听到神的怜悯、神的宽恕的信息。唯一他没想过的就是耶稣都未曾开口讲嘢，他只不过是来到跪在耶稣的后面，他的眼泪就已经忍不住流了出来。耶稣当时吃饭的姿势就是他挨住在这里，然后他挨低了，大家在聊天，他的脚就往后来到去伸展，所以当个女人喊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滴了耶稣的脚上面。女人就更加失控了，她竟然解开自己的头发，尝试用她的头发擦干耶稣对脚。她越抹就越按耐不住她心里面的激动，那一份的感激，那一份的不配。那一刻她仿佛完全不记得了自己在哪里，身边有些什么人，坐在耶稣对面那个是哪个。她就是弯低身在那里锡耶稣对脚，锡下锡下，他就拿了瓶香膏出来去抹耶稣对脚。当时在场的人见到，当然是看到目定口呆啦。一个这样的女人，即一个这样的妓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庭广众里面做了这么不检点、完全不知羞耻的行为，简直是无法无天。即如果当时的人有手提电话，他肯定已经拿了个电话出来拍的了，可能 IG 已经在 live 紧的了。不过那个女人跪在耶稣后面，耶稣又不出声，所以大家就好像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了，大家静观其变。屋主这个法利赛人呢，他看着个女人，然后他又看着耶稣，他心里面都在盘算了，哈，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机会观察下这个耶稣有什么反应先。但他没想过呢，耶稣竟然是没有反应。喂，比任何一个有少少尊严的人，任何一个觉得自己有些社会地位的人，都不会容许一个女人这样来到哀哀蹦蹦，这样解开头发，这样摸摸石石，即是更加何况是这个女人。即外面传到这个耶稣，即是哇，有几有智慧啦，有几有权柄啦，有人说他什么以利亚来到再投胎啦，摩西再世啦，是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如果这个耶稣真是一个先知的话，他早就知道这个这样的癫癫丧丧的癫婆在那里摸身摸世的女人是一个什么人啦，盲的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啦，明知故犯，屡劝不改，一错再错，就是这些烂泥咯。客厅里面鸦雀无声，大家就是望着这一幅啼笑皆非的画面，没人懂得要怎样反应。是耶稣首先打破了个沉默，他就望着这个主人家跟他说了，西门，我有句说话想跟你说。老师请讲。西门心想，你讲先都好嘅，好过我喺度要谂点样嚟到去挑战你。耶稣就同佢讲啦，有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一个咧就欠佢500个银币，一个咧就欠佢50个银币，两个人都还唔到喎。于是乎，债主就竟然将佢两个人嘅债都豁免咗。你觉得喺呢两个人中间，边一个会爱佢更加多啦？西门计一计，500个银币，即是差不多讲紧系1.5年的工资。喂，好多钱啊。虽然另外那个争50个银币，讲紧都2个月人工，都不少钱。但是一个是2个月人工，一个是1.5年的人工。如果两个都不用还的，那梗系那个争1.5年那个是会感恩多啲啦，梗系会爱个债主多啲啦。做咩无端端问我算术问题啫？西门咧就好安全咁答嘅，佢话我谂系嗰个 多得恩免的啦。耶稣就说你说得对啊。于是乎耶稣就转身对着个女人，然后跟西门说了，他说你有没有见到这个女人，她走入你家，你没有给水我来到洗脚，但这个女人就不断用她的眼泪来到湿我的脚，用她的头发来到抹干。我来的时候你没有跟我亲嘴，但是这个女人自从我走入来之后，她就不断地来到去锡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来到膏我的头，但是她就用香膏来到抹我的脚。你知道吗？当西门在听着耶稣说的时候，一路数的时候，他的心就一路往下沉。他没有想过耶稣会将他跟个女人比较，跟一个这样的女人来比较。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妓女，有什么好比呢？两个宇宙的人来的。一个是圣殿里面贴满了金箔的一栋高墙，另外一个就是在地底的烂泥咯。而耶稣竟然会将这个妓女和西门比，并且将西门比下去。西门心里面想，你说什么啊？你想怎样啊？ What is your point？ 耶稣的 point 就是，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已经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爱不就是少一点咯。哦，原来个比喻是讲一个女人的，原来是解释一个女人的行为的。在西门的眼里面，他只是见到这个低三下四的女人做了什么不检点的行为，是一个罪人。但是在耶稣的眼里面，他所见到的就是一个听完了福音，经历到神的爱，经历了神的怜悯之后，他心里面怀着一份很大的感恩，于是乎他带着最名贵的礼物，流着不配的眼泪来到耶稣的面前，忘我地流露出他对耶稣的感激之情。耶稣说，你知道他的罪蒙赦免，因为你见到他的爱多。你知道这个人的罪已经蒙赦免，因为你见到他的爱多。相反，那些赦免少的爱不就是少咯。于是乎耶稣就正式跟这个女人说了，你的罪赦免了。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吓，什么人来的这个竟然赦罪，即是大家都觉得很愕然啊，边度有人这样讲嘢噶？你的罪赦免了，做咩啫？你是边个啊？你当你自己是边个啊？就算你是先知都不会这样讲嘢啦，因为只有神才有权柄去赦免人的罪咯。很多当时在场的人，西门的朋友，他们都 feel offended 的，因为这个耶稣今晚来到我们的城，竟然公然接纳一个有罪的女人，在她身上摸摸石石，然后还要公然将这个女人和我们最敬重的法利赛人西门相提并论，甚至乎将我们的老师比下去。这都不得止，他还要公开讲了这句说话，讲了一句亵渎神的说话，将自己仿佛就摆在神的位置。这件事一定不可以就这样放过的，不可以就这样算数，一定要举报，给所有的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都知道这个耶稣是一个什么人。当这些人心里面觉得很不忿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低声私语的时候，耶稣在那里做什么？今次耶稣就没有回应他们心里面说的话。耶稣都好像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当中，他没有理会身边的人怎样看，他在这一刻他只是见到这个女人。然后他就跟他说了，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安地回去吧。耶稣好想告诉他听，他的过去再没有办法定义他是一个什么的人。 甚至乎城里面的人也不能够再贬低他，标签他做一个烂泥，因为耶稣已经代表了神来到接纳了他真诚的悔改，接纳了他懊悔的眼泪，接纳了他这份感恩的礼物，就是这一份对耶稣很单纯的信心救了这个女人。她是带着忧伤的痛悔的心走进来，不过她可以带着一个喜乐平安的心走出去。到底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这个故事，其实她在讲什么呢？骤耳听起上来，这个故事好像讲一个女人，是不是？这个就是路加笔下的主角，就是讲这个女人。不过如果你再想深一层，你又记得这个女人在故事里面是无名无姓的，你只能够透过一样东西认识她的，是什么？就是她的标签，她是个罪人。城里面的人，家里面的人，就是靠着这个标签来到去识别她，靠着这个标签来到去称呼她。所以与其说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女人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如果立体一点的话，这个故事应该是讲着两种对待烂泥的方式。第一种的方式就是西门的方式。你知道西门看人呢，是有一套他很有自信、很肯定、很确定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里面起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神是很喜欢、很喜欢那些爱慕律法、听律法、遵守律法的人。你知道神最憎啲咩？神就系最憎嗰啲唔遵守律法嘅人，嗰啲嘅罪人，嗰啲就系最惹神嘅愤怒。迟早就要接受神嘅审判，每一个都会得到佢哋当得嘅惩罚。第二，正所谓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一个人一旦佢行差踏错咗之后，其实佢系好难再翻转头噶啦。他只会不断地累积更多的污点。你有没有见过妓女回转头？你有没有见过税吏回转头？有没有税吏、收收下税他不收了？你有没有见过？你有没有见过杀人犯不杀人？一日是罪人，永远都是罪人。 Once a sinner, always a sinner。 第三，一个好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不应该跟这些人渣社会上的烂泥、一些不干净的人来到交往，即是不要等自己都被染污。罪人 virus 来的，病毒来的，会传播的，会扩散的，最好就隔离他们，杯葛他们，最好就孤立他们。如是者一二三，法利赛人是有一套很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世界观，或者一套的系统，怎样去看人。而这套方法在当时来说，是很深入民间，是很被大众人、所有人都是认同是这样的。即使你说来到二千年之后的今日，都仍然有人是用一套这样的系统来看人的。甚至更加可怕的是，有很多的人是会用这套方法来看他自己的。我不就是那个神不接纳的人咯？我不就是那个改来改去都改不到的人咯？如果有人认识我的过去，如果他知道我里面是怎样的话，没有人会愿意再黏埋来的了，没有人会叫我做朋友的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认识过一些人？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烂泥，但是他却是用西门的眼光来看他自己。你想象一下，他每一天有多大的痛苦。这个就是看待烂泥的第一种方法，就是西门的方法。看待烂泥的第二种方法，就是耶稣的方式。你知道在耶稣的眼里面，是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够回转，是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他过去做过什么而 disqualify 出他今天经历到赦免，没有一个人会跟神隔绝到一个地步，是不可以再跟神修补关系，是不可以再在圣灵里面过新的生活的。 在耶稣的眼里面，世界上是没有一种人或者没有一类人是不能够受拯救、被挽回和被洁净。你问我有什么证据？ Pastor Uber，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耶稣真的可以赦免人的罪？有，我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就是耶稣在一个十字架上面为了罪人而死，而他的血是可以买赎任何一个人所犯过的所有罪。第二个证据就是耶稣死了之后三日在坟墓当中复活过来，证实了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耶稣有权柄在地上赦免任何人的罪。所以不管你喜欢怎样标签这个女人都好，你喜欢叫她是罪人又好，你叫她烂泥又好，你叫她人渣，你叫她废物都好，是不会 disqualify 了她，不被拯救，不被挽回，不被洁净的。It is not your call。 只要耶稣说，他就可以被赦免，他就可以得到洁净，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再其次，耶稣不是很被动地等着哪个罪人来找他，等他来认罪悔改。耶稣是主动地出去寻找他们，去接触他们，冒着被误会，冒着被人指责，被人抹黑的风险，就是要找这些罪人出来。有一次，那些法利赛人呢，就和一些宗教领袖就来投诉耶稣的门徒，即是你们那个拉比呢，做什么这么喜欢黐住啲税吏和罪人的，即是成日都跟他们饮饮食食的，怎配做人老师啊？你看到耶稣怎样答他？耶稣说，健康的人是不用看医生的，有病的人才要看医生的。我来不是要召义人，我来是要召罪人悔改的。耶稣看他自己的使命就是这样，他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这样，我来是要召罪人悔改，我就是要拯救那些烂泥，我就是要将烂泥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耶稣怎样看烂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四十四节，耶稣讲了一个说话，我很感动。耶稣转身向着个女人对西门说，你看看这个女人。 Do you see this woman？ 当个女人走入来西门家的时候，女人最期望的东西就是什么？没有人会见到她，就好像平时行街那样，没有人会见到她，见到她都当见不到她。所以今晚当她走入来的时候，最好就不要被人见到，因为一见到她可能就立刻被人赶走。最好她有种能力是可以隐形的，走到来耶稣身后面，耶稣见不到她都不要紧，其实她只是想静静地对耶稣表达她心里面那份的感激。她没有想过自己会失控，不过是耶稣主动地向着他，耶稣望着他，然后对西门说， Do you see this woman？ 你看看这个女人，你望下她，这个女人有什么好看的？你当然觉得不好看了，因为你望她的时候，你只是望到她的过去，你见不到她今天是怎样，你看不看到她这一刻的自由，你看不看到她无视这间房里面的所有人，你见不见到他的感激，你见不见到他的慷慨，你见不见到他对我的爱？是啊，他过去真的曾经失丧过，但他今晚刻已经被寻回了。是啊，他曾经是被玷污，他身上是满身污垢，但是他现在已经完全被洁净了。他是带着忧伤痛悔的心走进来，但是他现在可以带着平安喜乐走出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彻底反转了这个女人的生命。所以我想问问你，这个是不是你所渴望的？当你望着这个女人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是看到西门所看到的东西一撇烂泥，定还是你看到耶稣所看到的东西，这个就是神所悦纳的女儿？ 完的时候，我想回来再问多一次，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故事是怎样颠覆你和我的生命。你知道有人叫这个故事叫做 A Tale of Two Sinners， 两个罪人的故事。你知道是哪两个罪人？第一个罪人很明显就是他，全城都认识他的。第二个呢？第二个罪人是谁？你知道的。你觉得在这两个人罪人中间，你和哪个有更加共鸣，有更加多相似的地方呢？首先不如我讲一下在座当中的西门，好吗？或者耶稣今早都在跟你讲说话。在座当中的西门，你真的很荣幸耶稣可以来你家吃饭，是吧？哇，你真的很想被耶稣看到，主啊，你看我为你做了多少事，你看我多忠心。这个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来的。不过呢，你就是觉得有些人不应该在这里。就是耶稣见到这些人的时候，其实都应该第一下就踢了他走。但这个故事仿佛告诉你，耶稣不是这样想。耶稣叫西门好好看清楚这个女人的同时，耶稣也叫西门，不如你好好看清楚你自己。你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最讽刺的地方是什么？西门以为自己看得很清楚咯。第一，这个就是一个罪人。第二，那个这样的耶稣浪得虚名，先什么知道，是吧？贪食好酒就差不多。第三，在这三个人中间，其实唯独我一个是义人，是神所喜悦的人。这个一定不是那个这样被人摸摸石石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西门以为自己很清楚，他已经看通了，谁不知原来他是唯一一个看得最不通透的那个，他是最盲的那个。西门看不到的就是这个女人已经被耶稣改变了，他已经悔改了，他已经得到洁净了，在神的眼里他不再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女儿。西门以为耶稣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但是事实就是说耶稣不单止知道这个女摸着他的女人是谁，耶稣知道这一刻西门心里面在想什么。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先知，这个是神的儿子。第三，如果西门愿意俾心机去听，虚心啲嚟到受教嘅话，可能佢就会发现自己心里边有几大嘅骄傲，喺灵里边有几大嘅黑眼，喺佢里面系几咁心硬，佢一直活紧一个几虚伪嘅人生，话唔定佢会睇到自己隐藏喺里边有好多嘅罪。真正睇唔到嗰个唔系耶稣，系西门。你知不知道真正无药可救的人是谁？真正无药可救的人不是这个不堪过去的人，而是那个以为自己不需要医生，以为自己不需要救主的人。当耶稣说那赦免小的爱就小的时候，你觉得耶稣是在说谁？他不就是在说你咯，咪就系讲紧你咯，冇错。呢个世界上系好多人过紧一个好唔光彩嘅生命，冇错，佢哋活得比你差好多。不过咁唔代表你冇罪啊嘛，你只不过系将你嘅罪隐藏得比其他人好啲啫。如果呢个正正就系圣灵喺呢一刻对你嘅提醒、对你嘅催促嘅话，会唔会今朝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真的去检视一下自己，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些骄傲，你是不是一个心硬的人，你看不看到自己的黑眼，然后你向神地认清，你真诚地悔改，接受耶稣的宽恕，你就可以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耶稣跟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平安地去吧。你想不想都听到耶稣跟你说这句说话？你想不想接受圣灵在你心里面的邀请？这个 就是耶稣第一个要颠覆的人。耶稣第二个要颠覆的人呢，就是在代座当中那些无名的人，那些只是得个标签但是没有名字的人。明知故犯，就讲你咯，屡劝不改，就讲你咯，一错再错，就是你咯，你就是那个扶不上壁的烂泥咯。社会是这样看你，家人是这样看你，朋友是这样看你，都不紧要。最伤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你自己都是这样看你自己。你已经过了所有可以被救赎的底线了，你心里面有把声这样跟你说。你已经过了可以再被宽恕的底线了，你回不到转头了。你想想你自己塞了在这里多久？算罢啦，挣扎啲咩啫？不如就认命承认你系一撇烂泥咯。如果呢个系你，如果你真系咁样嘅话，我想话俾你知，耶稣睇到你，耶稣见到你今朝早行入嚟呢度。虽然你会以为喂，我已经揾咗一个好隐蔽嘅地方，冇人可以见到我噶啦，冇人睇到我，冇人睇到我。但耶稣见到你一个没有名字只有标签的人，耶稣知道你走了进来。你相不相信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事是可以同样发生在你身上？坦白说，我想讲清楚一件事，就是我没有一条 magic formula， 就是我没有一个 10 step plan 可以帮你扭转你的生命。我也不会告诉你再努力一点，我为你打气，再努力一点你就改变到的了。事实就是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扭转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告诉我，越是努力你就越沉得低，捆绑对你就越紧，出路从来都不在我们里面，出路一定是来自外面的。我们是必须要被拯救的咯，唯有耶稣可以救到你，他可以救到我。即是你说得对的，烂泥真的没有人可以扶到他上壁的，唯有耶稣，耶稣可以。因为他就是那个从外面来的咯，他就是从世界以外来的，他就是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救赎主咯。如果你很想经历到这个女人所经历的改变的话，我告诉你个关键在哪里。从呼求耶稣的怜悯开始。你试一下跟着我讲这五句的说话。你今次你讲的时候呢，你不要念口谎。你真的好像个女人一样，她是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她是带着一颗懊悔的心，她是带着一个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你跟耶稣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我相信你可以。主耶稣，求你洁净我身体上面的污秽，你是可以百分百的洁净我。主啊，我邀请你来进入我的生命，住在我里面。耶稣，求你赐给我有勇气有力量去活出这个新的生活，给我一生一世跟随你。如果你真的很想经历到神的风的宽恕，神给你一个新的开始的话，无论你是西门也好，无论你是个女人也好，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在你的心里面做这个祈祷，好吗？我讲一句，你心里面可以跟着我讲一句，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我会很慢很慢地讲。主耶稣，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我相信你可以赦免我。 耶稣，我相信你可以赦免我所有的罪。耶稣，我相信你有权柄可以赦免我所有的罪。主耶稣，求你洁净我身上边嘅污秽。只要你讲，我就会完全被洁净。主啊，我邀请你嚟。主啊，你嚟啊！你嚟进入我嘅生命里边。你嚟咗，你就唔好走啦。从今之后，你同我喺埋一齐。耶稣赐俾我勇气同埋力量，去活出一个新嘅生命。让我一生一世跟随你。阿门。